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如何等待主的再来。我们怎么样等待主的再来呢？我们是不是坐在那边这样子的等着主的再来吗？等主的再来有什么应有的态度？我们将从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13到17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如何等待主的再来。有五点。第一点，我们一定要随时都准备好。你看这个彼得前书一章13节，所以这边说到，所以要夜宿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那这边是讲到说，主耶稣要显现，要给我们带来这个恩典。当然这个恩典就是我们灵魂能够得赎。所以呢，这个使徒彼得呢是特别的教导这些信徒们，他们要夜宿自己的心。那什么叫做心呢？这边讲的是叫心呢，心呢主要的是指这个思想。那心呢也代表着思想，还有意志，还有感情的这个中心。我们一定要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夜宿我们的心。当我们讲夜宿我们的心是什么意思呢？夜宿你们的心是用这个腰带啊，束上心中的这个腰啊，这表示说是随时预备好的意思。这个呢是这个讲到说，在这些中东的人啊，刚才中东的人他们所穿的这些衣服啊，这些袍子呢是很宽松的，所以呢走起来呢很不方便。那如果他们要预备走或者要出门或者是要跑的话，他们就要把他们的这个腰带呢把它束紧，把它这个腰的这个部分呢给它束紧，好让这个他们的行走呢更方便，不会成为任何的拦阻。那照样我们要束上心中的腰，就是要让自己的心呢能够随时随地的预备好啊，好让我们能够预备等候主的再来。所以在思想上、意志上、感情上，我们都要有这样的预备。好，我们就要问，在思想上我们有没有思想神或者主来的这一回事呢？或者我们一点都没有思想？那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没有想说，主啊你要几时回来，主啊你回来的时候我能够迎接你吗？在主还没有来之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为主付上什么代价？那这些都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度我们以下这些日子，好使主的名得着荣耀。所以在思想上我们要常常思想这些问题。那在感情上，你是否要有没有立志说不让任何事物拦阻你啊，影响你对主带来的盼望？我们知道，当我们活在这世界上的时候，有许许多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对主来的这样子的盼望的这个心智。可能来自我们的事业，可能来自我们自己的这些嗜好，来自我们里面的这种情欲啊，来自家庭等等。那我们在意志方面呢，我们一定要跟我们自己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立下心志，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不失去对你再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因为如果我们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我们就活得像一个没有目标的人，像一个没有意义没有方向的一个人那样。 那是很糟糕的。在这个感情上，我们有否渴慕耶稣的再来，还是说持着不冷不热的心态，来不来都没有问题？或者说，主啊，我还有很多东西我还没有做，还有东西我还没有享受，很多东西我还没有追求到，我不要你再来，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如果有的话，我们祈求圣灵，我们心中应该说，主啊，求你快来，求你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让我们能够跟你在一起。啊，虽然有些人在这个时候，你生活在一帆风顺当中，你生活在很美满的一个环境当中，一个很优良的这个条件当中，但是呢，我告诉你，主来的时候，那一种的情况会比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的更加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心中渴慕，渴慕主的再来。而主不再来，这世界还是继续在痛苦当中，还会继续被这些病毒所搅扰，所残害。那世界还有很多天灾人祸，好像在美国目前在烧着的这个大火啊，世界各地的这旱灾、这水灾等等，这些东西怎么能够除去？只有主来的时候，把我们带入那个千禧年里面，我们才有这个福分。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渴慕，要渴慕主的再来，而且我们要在这方面，在思想、在意志方面、在感情上，都要随时随地的预备好。主来的时候，任何时候你都说，主啊，我预备好了，你什么时候来我就什么时候朝见你。在几个世纪前呢，有一个日本的这个皇帝啊，他就下这个谕令，要一个画家替他画一只鸟。所以呢，他就在等待。几个月过去了，没有消息。那么几年过去了，也是没有消息。哎，这个皇帝呢，他就开始心很焦急了。他急到一个地步呢，他说，我非得去他的家呢，去问一问为什么他单言这样子的一个事物。因此呢，他就到那个画家的家。那画家呢，没有所谓的给他很多的借口，为什么他没有画。他只不过拿出一张白的纸，然后把那个纸呢放在那个画架上面，然后呢就开始画。在超过半个一个小时之内，他就把一只鸟画得很漂亮，栩栩如生。哦，这成为了一个名画。那就皇帝就问他说，哎，那你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把这只鸟画出来？那这个画家怎么讲呢？他说，皇帝啊，请你看一看，这许许多多的我所画的这些鸟的这个羽毛、鸟的这些翅膀、鸟的脚、鸟的头、鸟的眼，我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所以你任何时候来，任何时候都能够替你画一只鸟。你看，这就是这个画家，他费了许许多多的时间预备这个皇上所要他做的东西。兄弟姐妹们，我们预备好迎接主吗？我们在思想上、在意志上、在感情上如何？你有没有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你有没有为主献上自己？你有没有立志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求神帮助，再次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上，让我们等候主，任何时候主显现，我们都能够预备好。第二点，我们如何预备迎接我们的主？ 必须要凡事都有节制。你看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说到，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什么叫谨慎自守呢？那谨慎自守呢，是指不让因滥用酒而变得醉醺醺、神志不清的啊，这个是谨慎自守原来的这个意思啊，就是不让酒来影响一个人，以致他变得醉醺醺，整个人不知道在做什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讲到谨慎自守呢，是要保守自己神志清醒，而且思想清醒。是的，我们真的是要让我们的这个思想能够所谓的很清醒啊。那么保守这个神志清醒还有思想清晰的最佳的方法呢，就是凡事戒制，而且让神的话语来指引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呢在一些事情上我们不戒制，以致影响到我们的思想。比如说我们在吃方面，在食物方面，我们不戒，我们暴饮暴食的话，以致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睡眠，以致思想就不清晰掉了。那么有些人在嗜好上，他们花很多时间，他们把自己的精神完全的放在那边，以致他们不能够很好的来思想神，很好的来侍奉神。有些人在这个世上的物质上，他们尽量的享受，不是不可以享受，但是他们尽量的享受，完完全全把这生命用来追求这世界的东西，以致他们没有戒制，以致把整个心思投入在里面，以致把神给忘记了。所以我们求神帮助，帮助我们能够暂时能够戒制啊，有些东西我们不可以过分，应该适而可止。那为什么要节制呢？为什么要让自己的这个神志清醒呢？这是好让我们对主的再来保持警惕，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因着沉睡，因着被这些东西所迷惑了，我们就失去预备的心。等主来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主何时来，就好像那个十个童女一样，有五个童女，他们有智慧，他们预备了这个灯，也预备了油，这是另外五个是愚昧的这个童女，他们把这个油给忘记预备了，所以等主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不能够跟主在一起了。啊，我们求神自己帮助，帮助我们做，但是能够做一个聪明的人，能够保持自己在整个思想、整个生命上都神志清醒，知道说主要快来，我们要预备迎接他，不要被任何东西呢影响了。那在18世纪的时候呢，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杜立的战争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那这个杜立的这个战争呢，是由华盛顿先生所带领的。那另外这个一个这个军队呢，是由英国所带领的。所以呢，当时呢，这个英国的这个军呢，就驻扎在某一个地方。那么当时啊，就有一个间谍从这个华盛顿的那个军队里面走来，要把一个秘密的这个消息呢告诉给这个英国的这个军队。那当时啊，这个英国的这个军队的这个将领呢，他不要接见这个间谍，他在忙于赌博，在打牌。所以这个间谍呢，就把 他的这个机密的这个消息呢也在纸上。那其实这个机密的消息呢是讲到说这个华盛顿的这个军队呢将要越过河来攻击他们的这个军队。但是呢由于这个英国的这个军队的将领呢他要接见，而这个间谍呢就把这个机密的这个消息呢写在纸上，然后由他有一个士兵呢交给这个英国的这个军队的将领。他因为在当时他在玩牌，他不小心就把那一张纸呢里头所写的重要的这个消息呢把它放在他的裤袋里面，所以他继续的玩，继续的打牌。想不到过了不久，他们就听到华盛顿的这个军队开始攻打这个英国的军队，以致把他们打败了。你看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败呢？因为英国的这个将领跟他们的军队们当时没有预备，当时呢他被这个打牌的事情呢也弄糊涂了他的这个整个思想，甚至把那个机密的这个消息呢也忘掉了，放在他的裤袋里面，这多么可惜。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实在是能够知道怎么样的来度我们的日子，让我们实在是能够谨慎自守，不让任何的东西来使我们的思想变得所谓的模糊。那不要因着世上的忧虑，你整天的忧虑一直让你整个人的心思呢都变得迷迷糊糊啊，或者让你的事业，或者让你的其他的东西，你的这个学业还有其他的东西，以致影响到你的整个心思，以致你不能够知道说主要来了，主的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求神让我们常常能够谨慎自守，做一个预备的心，等候主的再来。第三，我们如何能够预备等候主的再来呢？我们要专心盼望到底。这边怎么讲呢？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啊，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那这边说专心盼望，那专心盼望在这个钦定门里是讲到盼望到底， hope to the end。 当然如果它翻译成专心也是没有什么错的，因为如果我们要完成一样事情的话，我们必须要专心啊，不然的话你做一些东西做到一半的时候，你会忘记你起初开始做事情这一个目的。你回想一下，特别是一个比较需要很多时间的工程或者一个事物，你开始你本来想要做成某一样东西的，但是由于你不专心，你做到某一个地步，你因着一些问题或者因着你需要休息之后呢，你就把那个事情呢忘得一干二净，你没有把它做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历。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把一样东西做完的话，我们一定要专心，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到底啊，照样等候主的再来啊，也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够让东西来影响我们，不能够让病痛的缠绕来影响我们专心盼望主的再来。你不要说病痛你就整天的叹息，整天的心中很难受，以致你对主的盼望的心一点都没有，这是很可惜的，很可悲的。那有时候我们因着有家庭有孩子有家务要做，哇，你就忙得团团转，以致你根本没有时间想说 主啊，我能够怎么样预备你的再来？主啊，我应该怎么样好好的预备我自己，好好的来迎接你？把这些这样子的预备的心智呢给忘掉了，你把你被这个整个家庭的这些重担呢给压扁了。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被物质的这个引诱，被金钱的引诱，被这个名誉的引诱，你为了要得到更多，你就忘记了，你就忘记了要等候神，等候主，等候主的再来。所以求神施恩怜悯我们，这个是需要学习的，需要立志的，立志说主啊帮助我能够专心依靠你，能够专心的等候你，不要被任何的事物影响到我，影响到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智。我相信你们有听过这个穆勒先生他做事的方法。这个穆勒先生呢，他曾经说立志要为五个朋友祷告，他说不要为他们的这个救恩祷告。当他立志为他们的这个救恩祷告的时候呢，经过几个月，就有其中一个朋友呢信主得救。那祷告10年之后啊，就有另外两个得救了。那你想10年祷告10年，第三个得救了，其他两个如果是你跟我的话，很可能我们说我们就放掉吧，我们就放掉吧。但是穆勒先生没有，他继续的为他们祷告，祷告25年之后呢，又有其中一个信主，所以总共4个已经信主，还有剩下一个，怎么办？如果是你跟我的话，我们可能说，我已经为着这5个祷告，已经4个已经相信主了，我相信足够了。但是穆勒先生他没有失去他的初衷，他原本的这个目标，就在神面前立志说要为五个人祷告，为他们的救恩祷告。所以他继续的为着最后的一个人祷告，祷告到几时了吗？祷告他死了，那是52年的这个时间。到死了之后，那个最后一个还没有得救，但是当他死了之后几个月，最后一个呢也来相信主耶稣。你看，这是穆勒先生在神面前所存着的这个信心，存着的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所存着这样子一个专一的为着某样东西来祷告所得到的这个成就。那我相信我们也必须要有这样子一个心智，主啊给我能够专心盼望到底，让我不失去这样子的一个心智，让我等候你再来，等候到你再来，不会迷失方向，也不会丧志。哦，神啊，帮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好，第四点，我们怎么样迎接主的再来呢？我们要有圣洁的这个样式，要有圣洁的样式。这边讲呢，在这个第14到16节说，你们去做顺民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肆意的样子。那照你们的居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好，这边呢就讲到说，我们是已经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黑暗，不是属于黑暗，我们不是属于二子的，我们是属于神的，属于神的儿子， 儿女我们就必须要听从神，就必须要效法他的榜样。而神呢，是一个圣洁的神，我们就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圣洁的这个样式。是的，我们就要有圣洁的样式。什么叫圣洁呢？圣洁主要的意思是分别为圣，分别出来啊，从罪恶中分别出来，不单单是行为，圣思想以习俗啊，啊，甚至叫思想以习俗。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世人穿的东西，我们不一定要穿。世人穿的很暴露，我们作为主的儿女，我们不要穿的暴露。世人穿的很性感，很诱惑性的，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必须要穿的保守，穿的这个端庄、端正。世人爱说谎，我们不要说谎。世人贪爱世界，我们不要贪爱世界。世人为着想着，为着得到这个世界的东西来过活，我们不是的，我们是为主而活的。所以我们要跟他们分别出来，有一些习俗我们也不可以跟着走的。比如说在这个电视里面一些的这个不良的这种习俗，我们不要跟着走。在这个媒体当中有一些思想是不圣洁的，我们也不可以跟着走。那当我们讲这圣洁的时候，是讲我们没有罪，但是跟世界分别出来。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就要听从也效法我们的天父。我们天父是圣洁的，我们怎能够脏兮兮的去朝见我们圣洁的神？这是不合体统的。神把我们从罪恶中召出来，就要让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学像他有神的样式。就好像我们如果我们去这个的花园的话，我们到野地里面去，当我们把石头翻开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下面有许许多多的那些昆虫，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我们毒的那比如说有蝎子啊，有这个蜈蚣啊，当他们见到这个阳光的时候，他们就逃离了。照样我们以前的这个生命呢是黑暗的，里面有许许多多肮脏的这些东西，但是神既然照我们，神的光照亮我们，就好像阳光照我们里面的这个内心，这里面的这些肮脏的东西呢都被主的宝血所洗净了，又被主的光所光照了，那我们就脱离那些，我们就要有在光明的这个生活，在光明的这个生命，我们就学像神那样来过活。那么当我们继续在灵命上成长，在生命成长，我们就越来越像神。我们见到神的时候，我们就跟他在这个性情方面相处。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但是能够有圣洁的这个样式，能够追求圣洁，不再追求这个世界的这个样式，好叫我们能够学像神，以致我们能够预备心等候主的再来。最后一点，我们怎么样能够预备，怎么样能够迎接我们主的再来呢？一定要以敬畏度日子。你看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是的，我们一定要存着一颗 敬畏的心来度我们。什么叫敬畏？敬畏呢，不是单单的遵从他，也是要畏惧，我们要对神有这种畏惧，这是应该有的。就像孩子，孩子对待这个父亲也是一样，孩子不单单爱他的父亲，也尊敬他的父亲，而且特别在犯错的时候也畏惧他的管教，是的，怕爸爸的管教，爸爸会偏他，怕爸爸会责备他，怕爸爸会罚他。是的，我们对神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当我们存着一个这样心态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小心。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啊，他是一位审判我们的那位神，我们在所做的一切神都要审判，神都要问了为什么我们会做。当然信主的人在神面前，我们不会因此而失去这个救恩，但是神会审问我们，要交账。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在世上敬畏神，不得罪他，不做他不喜欢的，我们在审判台前将没有什么惧怕，我们将能够很坦然无惧的来迎接我们的神，这是何等的欢喜，何等的快乐。是的，你跟我就要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度我们的知识，敬畏神啊。你在还没有做一样事情的东西之前，你没有想说神喜欢不喜欢，即使是没有人看见的，你要问你所做的这个东西是否合乎神的教导，有没有抵触神的命令。如果有抵触神的命令，那你就不要做，不要以顽梗的心、悖逆的心来做神不喜欢的，你心中一定会被你的良心所责备的。求神帮助我们，但是能够过一个敬畏的这个生活。所以总的来说，如何等待主的再来，第一，随时都要准备。是的，这边讲到树上要树上的心心中的这个你们的心啊，要树上你们的这个耶稣，你们的心，就是好叫你们能够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意志上都预备好。任何时候主来，你都说：“主啊，我预备好了。”你预备好了没有？凡事都要有节制。是的，我们要谨慎自守，不让任何东西呢使我们的整个神志不清醒，好让我们常常的能够保持清醒，知道主带来的这个日子近了，好叫我们更加好预备，更加好的等候，而且专心盼望到底，不要被任何东西拦阻，不要上岸，也不要灰心，继续的等候主的应许必定会成就的。另外一点，要有圣洁的样式。是的，我们怎么见我们的神呢？我们必须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朝见我们的神，我们要这样的过我们的生活。最后，我们要以敬畏神的这个心态来度我们的日子。如果你好好的敬畏神，你将不会惧怕面对神，特别是在审判台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但是从这里我们学习，再一次的被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等候主的再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交托给你，我们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在这提醒我们，直到你有一天主耶稣要来到我们当中，主耶稣再来接我们，叫我们这些作为你儿女的，让我们大家都能够预备心，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过我们的日子，怎么样能够讨你的欢心，怎么样的好好的预备自己。主啊，不让我们 来，你来的时候我们赤身露体，主啊，乃是让我们能够穿上主你所给我们的衣袍，能够来预备等候你的再来。十二年悯我们，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有软弱有失败的，让我们再一次地提起我们这个下垂的手发酸的脚，让我们继续的向前走，继续的等候你。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